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第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们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霜上。我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第九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的嘱咐我们。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十六节，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然后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我们再看第六章，对不起，是应该同一章第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翠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的，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然后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呢，来吧，你可以往，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第四首诗，第四首歌。那么这个是应该是从以雅歌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第四节，所以这是最长的一首诗。然后呢第五首就很短很短，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用剩下的今天下午的一点时间，我们大概呢把这段圣经呢把它复习一下。当然我们说过，在座很多人都很熟雅歌，那么过去大家也得了很多的帮助，借着别的参考书也得到很多的帮助。不过这一次呢，我们等于把它，我们根据我们找到的背景，我们一同再来复习一下雅歌，我们是不是能够借助这些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更明白雅歌书里面的要义和雅歌书里面的精髓。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第四首诗的经历是在升天经历以后。如果说升天已经达到高峰的话，那么后面怎么会还有其他的故事呢？所以我们知道，按着我们的主自己来说，他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他应该就可以升到天上去，因为我们说过他30年生宰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那么像根处于干地30年，最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可见那30年的他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完全满意了。然后呢接下来的神仿佛把那个生命水的那个水坝挪开了，所以你看见积蓄了30年的生命的活水 就冲出，就涌流出来了。所以那三年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你看见他是结果累累的。所以现在等到了黑门山上的时候，又一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又满意了。三十年怎样沉寂的三十年，神是满意的。人看不见，神都看见。神看见一个生命，是宇宙中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比拟的。所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满意，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主所做的见证。但是呢，不止如此，不止他的生命叫我们的天上神满意，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也是叫神满意。所以我们知道到了黑门山，他可以说到了生，无论就的生命，就他的职事来说，完全满乎神的心意。所以按理来讲，他既然被打发，既然被打发到地上来，现在可以再回到天上去。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确可以升到天上，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职事来做，是到了高峰，没有疑问的。但是稀奇在这里，世界上什么东西到了高峰就到了顶点就没有了，但那个还有。现在我们知道故事没有完，就着我们主自己的生命和他的职事来说，是到了高峰了。但如果他就回到天上去，我们这些就没有救了。我们不只是为罪要受审判，我们无意义也要受审判。因为现在有一个义人能够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他升到天上，那么我们这些人所得的，我们今天的难处，我们今天的悲剧，是双料的悲剧。但是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升天，他已经爬得不能再高了。结果难道他愿意再为再？难道他再愿意往下面走吗？他第一次为了爱我们，他降卑成为人，道成肉身，是何等的降卑呢？那现在经过三年，经过三十三年，你无论就着生命，无论就着职事来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天如果没有话说，天如果满意了，我们知道说，就着我们主自己来讲，他是到了，他整个就着人子来讲，他完全到了高峰。所以我们看见从他幔子里面，人子的荣耀就透出来了。结果他果然在门徒面前变了形象，那个他好像显出来，好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那次的确就着经历来说，我们的主是达到那里。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今天如果光辉他自己，他可以不下山，为了自己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还有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他如果为着来完成神的旨意，那么我们今天的救恩怎么办呢？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第一，他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不止如此，那个生命一直长到变化山的。现在那个生命像葡萄，成熟的葡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所以就做基督的生命来讲，已经到了高峰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主今天要到哥哥他山去，一面不止做我们的救主，另一面呢，他要把那个生命分给我。就是到了黑门山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现在终于成熟了，每一粒的葡萄都圆圆的，那的的确确你看见可以做所有的美的模型。这个可以说，当你生命到了那么生命到了成熟的时候，你觉得美丽的葡萄都像黄金葡萄一样。生命终于到了这个时候，是他一生最骄傲的时候。因为现在不只是葡萄，现在不光是葡萄发芽，然后呢最后呢还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做生命来说，现在呢终于成熟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于葡萄树的那个使命或者他的旨意不是果子，神对无花果树是果子，对橄榄也不是果子，是他的油。但是神对于葡萄，他的特点，他的要求是什么？是他的酒。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到了十字，到了黑门山，他已经到了生命和知识的高峰，但是就着神对他永远的旨意来说， 主在一棵真葡萄树上面，他所要求所巴不得所得到的不只是果子，而且乃是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我们还记得吗？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说他是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意思不是说其今天的葡萄树是假的，是真的。但是呢，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所有的葡萄树，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是以真葡萄树来做标本的。所有今天地上的葡萄树都说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葡萄树，经过从发芽开始，一直到它成熟，我们知道大概经过四个月的过程。然后呢，这个葡萄树在地里吸取水分，在空中吸取水分。那么最后呢，你知道神对于葡萄的意念是什么？就是不只是葡萄成熟了，而且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当你看见葡萄已经不成它的样子，不成形了，葡萄最骄傲就是它结果子的时候，那一粒一粒又红又大的葡萄，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的心。但是呢，虽然美丽，神对于他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经过酒榨的。当他失去了外面的美丽，当他好像外面慢慢的你看见变了样子，走了样子了，慢慢你看见好像破碎了，然后慢慢你就看见是不成形了，慢慢好像他失去了一切。但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葡萄酒就从大的压酒池，后来就到了小的酒池。那么不知不觉的，那个葡萄酒就从第一个大的压酒池就到了第二个压酒池。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真葡萄树它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它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因为这神对于真葡萄树的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的主在那里不能升天，因为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话，他那个生命要分给别人的，因为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在地上经过了考验以后，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怎样从摇篮，然后怎样从马槽，然后最后呢，终于到了黑门山，你看这个生命终于成熟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主神的旨意是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做长子。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在黑门山变化山上你所看见那个成熟的生命，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又升天的，但是呢，那个是独生子，那个生命是独生子的生命，到了独生子的生命丰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神对于他最终的旨意是什么？对于真葡萄树的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叫葡萄经过酒榨。然后呢，神对最后的旨意就是酒。酒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被压碎了，当你被撕碎了，当你好像失去一切的时候，结果那个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流到每一个人家里的桌子里面，不管你有钱没有钱，几乎以色列每一个家庭里面，在冬天的时候，他们都有一杯的美酒。所以好像被撕碎了，当他们喝那个美酒的时候，整个的葡萄树那个树干根本就躺在冰天雪地里面，好像完全的被忘记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所以为的十字架只是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审判，只叫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这个一点都不错，这实在是救恩的一部分，没有疑问的，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救赎，毫无疑问的。但是十字架还有交通的一面，十字架交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本来在独生子里面，或者说只有在我们的主一直长到这个黑门山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生命，结果你看那个生命要分出去的。等到把那个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人就忘记你的美丽，人就忘记你成熟的样子。现在他们手里的 乃是一杯的酒。他们不知道说，所以他们有一杯的酒，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个生命完全的给出去的。所以这个苦难是个不应得的苦难。如果主拯救我们，为着我们罪钉十字架，我们知道对于主来讲也是不应得的苦难，不过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受审判，所以主也受审判。所以主说，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你看见吗？这是十字架这一面，十字架死的一面，但是忘记，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复活的一面。所以所谓复活的一面，就是十字架死是叫我们不要再死，死叫我们解决所有罪的问题，跟罪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十字架复活这一面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我们不是记得吗？因着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不就是，我们说过了，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过，因为主挂在木头上，就是挂在树上，而那棵树就在园子里面，所以对主来讲，它是羞辱，对我们来讲的生命树。所以很明显，你看你们十字架有两面的，一面是死，特别是对付我们的罪的，这是很清楚，跟我们救恩有关系。但另一面呢，不要忘记，因为十字架它最后是要完成神永远的旨意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光注意十字架死的这一面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完成了吗？如果今天我们一心称义，我们一心成圣，那最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乐园曾经失去了，有一天乐园又复得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本来呢，人犯了罪后有一些烂摊子，现在我们的神把它清理清楚了。本来这个杯子呢是掉，本来应该拿来喝水的，结果不小心掉到垃圾里面去，现在呢经过一番的整理洗一洗，那这个没有错。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这个杯子是干净的，但是我们要问，当初创造造这个杯子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如果你把洗好的杯子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如果杯子有感觉的话，他说我冤枉啊，我在这里真委屈啊，因为当初造这个杯的意思就是装茶的嘛。所以今天我洗得干干净净没有错，我今天摆在这个很安全的地方也没有错，我现在不再沾染污秽了，好不好？但是问题就是我里面还是虚空的，因为当初造杯子的人的目的就希望能够把水，能把饮料放进去，那这样我的日子我就满足了。所以大家明白吗？如果今天十字架光有这一面的话，就是光是这一面，就是死的这一面的话，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最多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的情形，但这并不保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既然神要叫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只有当我们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神永远目的才达到的嘛。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既然十字架一面完成救恩，另一面十字架又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你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一块石头打两只鸟的，一面我们的救恩得着解决，另一面我们又吃了生命树。结果呢，神当初只要我们吃了生命树以后，所有的种种，那弟兄姊妹就要坐在我们的身上，那神的目的才达到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才晓得，为什么我们主在到了高峰了，就着他自己的生命功用执事来说，他是到了高峰，顶不能再高了。但是今天为着把生命分给别人，因着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所以葡萄到了黑门山虽然大的顶点了，他不能就升到天上去。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继续往下走，然后到了哥哥他，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原来哥哥他的十字架乃是个大的压酒池，那经过那一次的压酒池，等到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看那个美酒，葡萄美酒就从那个上面的压酒池就到了下面的压酒池。讲到上面的压酒池的是十字架死的这一面，但是讲到下面这个水酒慢慢流到那个那里，然后再从那里再送出去，那是什么？那是复活的这一面。所以你看见因着神的目的，不只是解决我们罪的烂摊子，把我们带回伊甸园， 神最终的目的是当我们回到伊甸园，现在我们还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能完全像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我们可以为他掌权，然后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所说的，那么管理海里的鱼就是海军，管理空中的鸟就是空军，然后管理地上的走兽就是陆军。神的意思要我们做海陆空的大元帅。原来你看，当我们伏在神的脚下的时候，然后呢，万有都要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很可惜，人还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就已经被撒旦引诱了，人就堕落，就犯罪了，所以呢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神现在要做，要整理烂摊子，所有善恶树所留下烂摊子，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另一面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只有你在十字架这一面的时候，你看见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大家明白吗？所以等到主耶稣从什么呢？从黑门山、变化山，然后呢走慢慢往约旦河，慢慢往约旦就下降的意思，一直最后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亚酒池，从死里复活，把生命就供应出来。所以十字架是两面，一面解决了我们的罪，另一面把生命供应我们，另一面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不只是一点点的生命，那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人子来不只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人子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这是十字架这一面。但实际上那一面呢，很明显的把生命给我们，把丰收给我们，把果子给我们。所以大家一定对十字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对。我常常觉得我们普通所知道只是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你要看见现在原来有十字架的交通。这个交通的目的什么？交通目的最后你看见吗？慢慢慢慢你的生命就可以给别人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当你被带到黑门山的时候，你自己属灵了，但是问题就是你的周围的人能不能像你一样的属灵。你在变化山上，是不是周围的人也一样的和你在变化山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有很多人比你更软弱，有很多人比你更幼稚。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要带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如果神怀里独生子最叫他满意的，但神似乎不满意，一定要等到他的儿子做了什么？做众弟兄的长子，领众子进到荣耀去。所以当把这些种子的这个生命加在一起，那什么？那就是丰收。所以你一个属灵，你一个人属灵，主不满意的。今天你就像盖恩夫人，今天你就像宾路易士姆，今天你就像马丁路德，今天你就像威斯里约翰，不够的，只是你一个人。今天主不是只拯救你，主今天因着你的生命丰富，在主面前有丰富的经历，不是为着你，这些经历不是为着点缀你，这些经历不是叫你骄傲，不是的。这个经历因为你生命这么丰富，你应该能够供应出去，应该能够帮助出去。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十字架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解决我们的罪，是解决知识善恶树的烂摊子，但积极的一面把什么带进来？把生命树带进来。讲了生命树它当然要长大，讲了生命树它当然要成熟，它不只结果子，而且结果果子要永远长存。它不光是一些一些的麦穗，而它一定要带进黄金的禾田，带进黄金的丰收。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在升天以后所有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首诗是幔内的生活，第二首诗是复活的护照和他的经历，第三首诗是升天的升天的护照和经历。那么如果现在你要来看第四首呢，那么我其实呢，你知道哈，在普通一个东西到高峰的时候，然后后面你若再加上，比方说吧，911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普通我们说后911，就911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形？比方说 那么今天呢，我们传福音传这么多久，这么多年了，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基督徒的时代，是福音的时代。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慢慢的同性恋也抬头了，慢慢看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希腊帝国那时候，所有的那些情形又回头了。当初就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跟希腊帝国，所以本来你看见这个世界就是那样的世界，但是现在呢，你看慢慢他们就回头了。所以有人称现在的时代叫什么？是后福音时代。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给第四首诗歌取一个名字，但是我想现在用大家严格说来呢，它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是升天的呼召跟经历的话，那么应该这个不像中文嘛，像后升天的呼召跟这个不像中文，所以我想简单的来说就是结果与丰收就好了。你如果看，因为很明显有两个花园，那一个结果，一个花园跟结果，另外一个花园跟丰收有关系。所以呢，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今天如果有丰收，今天如果结果子，如果果子能够长存，原因在哪里？因为你结了果子，果子不是为着你自己的，果子为着别人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生命有一定的定律的。所以当你真的舍去一切的时候，结果就得着了一切。当死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它不只是消极的一面，更有积极的一面。它不光有死的一面，而且呢有什么，有复活的一面。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那个宾路易师母写的众隐藏者，他讲了这一段的时候，他特别就讲到复活后的十字架的呼召。那么有的人看了就满头雾水，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刚才讲过了，很清楚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从黑门山就一直到哥哥他山。所以那条路不要忘记，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而那条路主是呼召门徒们和他一起去的。明白吗？关于十字架，关于救恩，只有主一个人担当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在一起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独自揣，他独自在那里经过十字架。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他是人类的救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分享那就是救赎的工作来，他是一个人的。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讲到要背，为什么有十字架的交通呢？很清楚的，是从黑门山下来以后，然后主对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好几次主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这个门徒都害怕，因为主耶稣面如向耶路撒冷是面如坚石。那当然对于十字架来，对于主耶稣来讲，十字架是两面的，一面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一面他慢慢的到了哥哥他，然后慢慢经过九炸，那请我们记得，那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完成了两个使命。一个是消极的，解决了所有知识善恶树的留下来的后果。然后第二呢，就引进了当初没有完成的生命树所要带给人的情形，那这样才能够满足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现在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到了生，到了顶点了，现在为什么他要往哥哥他去？那对基督徒来讲，对跟随他的人来讲，不要忘记，今天当你经到了十字架的时候，不错，也是十字架，但是呢，在六个钟头里面，当我们的主做赎罪功夫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一点份也没有。你千万不要说没有一点份也没有。那我们是什么时候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是在主断气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了。那么如果是断气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主把生命分给别人，那等到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今天生命，耶稣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这个生命成熟了，像葡萄一样，只要像葡萄一样，你看见我们一定要经过酒榨的，如果不经过酒榨，我们的生命就不能供应出去。所以为着要供应出去，你看见吗？在2000年前当主断气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死。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当我们走这十字架道路，当我们与主同死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是把丰收带给我们，结果把福音带给别人，然后长进也可以带给别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 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